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
好耐好耐好耐冇见面啦。
有点兴奋，
有啲兴奋，
有点开心，
有啲开心，
有点紧张，
有啲紧张，
又有点陌生感，
又有啲陌生感。
但看见长老，
但睇见长老
帮我们，就是颁布完圣餐之后，
嚟到颁布圣餐之后，
就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慢慢回来了，
一种熟悉嘅感觉又慢慢翻嚟啦。
然后看见碧君姐坐在下面，
睇到碧君姐坐喺下边，
我
就谂到，
我今天一定要慢慢的说，
我今天一定要慢慢咁讲，
我尽量，
我尽量，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都时刻保持着距离。
喺疫情当中，我哋时刻保持距离。
我们刚刚也都有消毒洗手。
我刚才都有消毒洗手。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疫苗接种的情况怎么样了。
也都唔知道大家疫苗接种嘅情况点样咧。
但是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但无论我哋处喺边一个阶段，
我们也要小心。
我哋都要小心，
注意防护，
注意防护，
多多洗手。
多多的洗手，
我们做我们能做到的，
我们做我们能够做到的，
神呢就能做我们做不到的，
那神就做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6:36-46，
跟着我看的是马太福音26:36-46。
那我会慢慢的帮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下，
我们会慢慢的将这段经文读一次，
我们就不请翻译了，
我们不翻译了。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段经文。那
好，我哋而家就嚟睇呢段嘅经文。
这段经文讲的是主耶稣他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事情。
呢个经文系讲到主耶稣喺克西马尼园祷告嘅事情。
在这之后呢，主耶稣被卖、被捕、被钉十字架。
喺呢个之后咧，耶稣就会被捕、被钉十字架、被捕、被钉十字架、
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那也是我们现在庆祝复活节的原因。
这个就是我们庆祝复活节的原因。
所以这段经文常常在复活节的节期被引用。
所以这段经文常常在复活节的期间常被引用。但这一次呢，
我们用这段经文主要是来看耶稣的祷告。
我用这段经文是主要看耶稣的祷告。
通过耶稣的祷告，
通过耶稣的祷告，
我们来学习什么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祷告。
那我们就学习什么的祷告才是蒙神悦纳的祷告。
首先第一点，我们看祷告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我们看看祷告是什么呢？
或者说什么是祷告呢？
或者说什么是祷告呢？
从表面来看，我们说祷告呢，它是说话。
从表面来看，我们说祷告就是说话。
但我们注意哦，说话不一定是祷告。
但我们要注意啊，说话不是代表祷告。
那祷告是怎么样的说话呢？
那祷告又是怎么样讲说话呢？
我们来看经文。
那我们来看经文。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科西马尼。
名叫克西马尼。
对他们说。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于是就带住彼得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就对他们讲。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我心里边极就是非常之忧伤，极最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他就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
伏伏在地，
祷告说，
祷告说。
好，我们这边停一下。
好，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我们看经文里关于祷告的描述。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关于祷告的描述。
离祷告这个词最近的话，最近的这个词汇呢是说这个字。
离这个祷告这个词汇最接近的就是说这个字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耶稣说的话，
然后紧接着就是耶稣讲的说话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祷告，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祷告了。
所以说祷告是说话，
所以说祷告是说话。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耶稣的这个祷告的地点呢，是在科西马尼。
耶稣祷告的地点是在克西马尼。
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在耶路撒冷老城外的橄榄山上的一个园子。
这个地方呢，就在耶路撒冷老城外的橄榄山的一个园。
主耶稣当年进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都要在这个地方停留稍作休息。
主耶稣当年他在进出耶路撒冷的时候，都要在那个地方停留来休息。
当时他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
当时他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
就回到这个地方，
就回到那个地方了。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等我去那边祷告。
我们注意看哈，
我们注意看一下。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
然后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然后就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我们注意看这里。
我们注意看一下这里。
已经开始区别对待门徒了，对吗？
已经有区别对待门徒了，是吗？
跟大家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
跟大家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
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但系就带咗彼得同西比泰嘅两个儿子同去。
其他人坐在这里，
其他人仍坐喺嗰度，
就是坐在原地等着，
就系坐喺原地喺度等。
我们再往下看，
我哋再接落去睇。
经文三十八节说，
经文三十八节咁讲，
你们在这里等我，
你哋喺呢度等我。
这里的你们指的就是西比泰和彼得，就指的就是西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了。
这里指的你们呢，就是讲到是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我们看哈，就连这三位也得等了。现在
我们看到这三位呢，现在都需要等了。
再往下看经文三十九节说，
再接下去看经文三十九节这么讲，
耶稣稍往前走，
耶稣稍往前走，
也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说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伏伏在地开始祷告，
他就伏伏在地开始祷告了。
这几节经文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
这几节经文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
就是它是一个三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
它是三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
从一群人到一个人，
从一群人去到一个人，
从最外层的是一群人来到克西马尼园，
从最外层的一群人来到克西马尼园。
到第二层是主耶稣和彼得，还有其他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第二个
人。到第二层就是耶稣和彼得和那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最中心的那个是主耶稣留下他们，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在跟天父祷告。
最中心的就是主耶稣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祷告。
所以刚才我们说祷告是说话。
所以刚才我们同讲到话，祷告是说话。
这里面我们看主耶稣是在跟天父说话。
我呢度睇到主耶稣喺度同天父说话，
而且是只有他自己的时候，
而且系只有佢自己嘅时候。
所以主耶稣跟天父的祷告，
所以主耶稣同天父嘅祷告
是说话，是亲密的沟通，
系说话，系亲密嘅沟通，
在没有别人的隐秘之处，
系冇其他人嘅隐密之处。
圣经教导我们说，
圣经话到教导我哋讲，
你祷告的时候，
你祷告嘅时候，
要进入你的内屋，
要进入你嘅内屋，
关上门，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必查看，
你父在暗中必查看，
必然报答你，
必然报答你。
所以说祷告是说话，
所以话祷告是说话，
是亲密的沟通，
是一个亲密的沟通。
主耶稣跟天父的祷告，
主耶稣同天父嘅祷告
是亲密的沟通，
系亲密嘅沟通。
这是我们可以学习效法的祷告的方式。
呢个系我哋可以学习效仿效法嘅祷告方式。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哋继续接落去睇落去。
刚才说祷告是说话，是亲密的沟通。
刚才我哋讲到祷告系一个说话，系一个亲密嘅沟通。
而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就体现在我们对神的称呼上。
而我哋同神个亲密关系就体现喺我哋对神嘅称呼上面。
这段经文里所记载的主耶稣的三次祷告，主耶稣都称呼神为我父啊。
呢几节嘅经文里边咧，我所记载嘅都系讲到主耶稣佢三次祷告咧，都系称呼神为我父啊。
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主耶稣称呼神为我的神，我的神。
马太福音后面嘅经文嗰度，主耶稣称呼神为我的神，我的神。
还有其他的经文描述这段主耶稣的祷告，称呼神为阿巴父。
仲有其他嘅经文里边，主耶稣对主耶稣嘅祷告嘅时候咧，就称呼神为阿巴父。
从这样的称呼当中呢，我们可以体会到圣父和圣子的亲密关系。
从咁样嘅祷告当中，我哋可以体会到圣父同圣子嗰种嘅亲密嘅关系。
正如经上所描写的，
正如经上所描写嘅，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系我所喜悦嘅。
同样，我们与神的关系，
同样嘅，我哋同神嘅关系，
也可以体现在我们与神的祷告的称呼当中，
系可以体现喺我哋喺祷告当中同神嘅称呼。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宝贵的圣灵，
宝贵圣灵，
慈爱的天父，
慈爱嘅天父，
全能的上帝，
全能嘅上帝，
掌管一切的主，
掌管一切嘅主，
三位一体的真神，
三位一体嘅真神，
这些都是我们对于这位爱我们神的称呼。
呢啲都系对于我哋爱我哋嘅神嘅称呼。
在这些称呼当中，
喺呢啲嘅称呼当中，
愿我们在各样的光景里面，
愿我哋喺各样嘅光景里边，
都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吐露我们的心声与主亲密沟通，
吐露我哋嘅心声与主亲密嘅沟通。
那我们既然明白了祷告是说话，是亲密的沟通，而这种亲密的沟通说话的对象又是神。
咁我哋而家明白啦，祷告咧就系说话咧，系一种亲密嘅沟通，而呢种亲密沟通嘅对象咧就系神。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在这种沟通中，我们都可以说些什么。
咁我哋睇一睇喺呢个亲密沟通当中，我哋可以讲啲乜嘢咧？
还是回到经文。
我哋仍然都翻翻去经文。
我们看经文第三十九节说。
我哋翻翻去经文第三十九节咁讲。
我父啊。
我父啊，
倘若可行，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求你叫呢杯这个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然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里面主耶稣在说什么呢？
喺呢度主耶稣到底讲乜嘢咧？
翻译成我们现在日常的普通话，
如果翻成我日常嘅说话，
就系
话，
爸爸，我不想要这个，但是我想听你的话。
爸爸，我唔想要这个，但我会听你嘅话。
我想啊，这应该是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位父母最想听，但是最听不到的一句话了吧？
我谂呢个就系每一个父母最想、最希望听到嘅，但系佢系好少听到嘅一个说话。
主耶稣与父原为一，
主耶稣与父系原为一。
为了救我们的缘故，
为咗救我哋嘅缘故，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肉身住喺我哋中间，
预备十字架的拯救，
预备呢个十字架拯救。
主耶稣。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知道自己点解要来到呢个世上，
所以他跟天父这样的祷告，
所以佢对天父咁样祷告，
是坦诚又赤露敞开自己的心思意念的祷告。
佢系坦诚又系赤露敞开自己嘅心思意念。
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神，同时又是百分之百的人，
作为百分之百嘅神，又系作为百分之百嘅人。
主耶稣心里忧愁，极其难过。
耶稣心里忧愁，极其难过，
心里忧伤到要死掉。
心里忧伤到要死掉。
他在祷告当中展露他的忧愁，他的难过。
他在祷告当中展露了他的忧愁，他那种的难过。
正如他在其他的祷告当中展露他的感谢和对神的赞美是一样的。
正如他在其他的祷告当中展露了他的赞美和感谢都是一样的。
同样我们在天父面前，
同样我们在天父的面前，
无所隐藏，只能完全面对。
我们是无所隐藏，只能够完全的面对。
我们心里的心思意念神全部都知道，
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神全部都知道。
我们忧伤难过他知道，
我们的忧伤难过他都知道。
我们欢喜快乐他也知道，
我们欢喜快乐他都知道。
我们心里盘算些什么，计划些什么，有些什么诡诈，神也都知道。
我们心里面盘算着什么，计划着什么，有什么诡诈，神都知道。
因为神的全知全能，
因为神是全知全能，
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无所隐藏，
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无所隐藏，
我们只能完全面对，
我们只能够完全的面对，
也更是因为他是慈爱的神，
又更加是因为他是慈爱的神，
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才敢袒露我们内心所有的话，所有的东西，
才能够坦诚地说出我们心里面所有的话，
那些能说的不能说的，能见得光的见不得光的，
能够讲的不能够讲的，见得光的不见得光的，
隐藏在那隐秘角落里的，我们都可以告诉神，
隐藏在隐蔽的角落里面的，我们都可以告诉神，
以至于这样我们就能够被光照，被洁净，被赦免，被挽回，得造就，变刚强，
以致我们能够被光照，被洁净，
被
赦
免，
被挽回，得造就，变刚强，
灵命就得到更新，我们生命就可以改变。
灵命得到更新，我们生命就可以得到改变。
唯愿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唯愿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蒙恩惠得怜悯，
蒙恩惠得怜悯，
使我们随时得帮助，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常常得安慰，
常常得安慰，
随时被提醒，
随时的被提醒，
生命就长进，
生命就长进。
好，我们来看一个人的祷告。
好，我们看一下一个人的祷告，
它是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灵命的状态，
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他灵命的状态。
注意哦，
注意啊，
这里不是让你去检查别人的灵命状态，
这里不是叫你去检查别人的灵命状态，
而是去检查自己的灵命是否健康，
而是检查自己的灵命是否健康。
仔细听一下自己的祷告，
仔细听一下自己的祷告，
仔细想一下自己的祷告，
仔细想一想自己的祷告，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已经不记得我们上次真实的祷告已经是哪天的事情了，
或者我们已经不记得上次很真实的祷告的时候已经是几时的时候。
我说的是真实的祷告，
我说的是真实的祷告，
是那种亲密的沟通，
是一种亲密的沟通，
不是那种超级简短超级迅速的泄愤的祷告的那种祷告，
不是那种超级简短超级快速的那种泄愤的祷告那种。
不要笑，不要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谢范祷告那么短那么快那么迅速。
没笑啊，没问我为什么我会知道谢范祷告是又短又快又迅速啊。
我是说其实这些都是我的问题。
我是说这些都是我的问题。
我在祷告上其实很弱很弱。
我在祷告上面其实是很弱很弱。
我宁肯背诵经文我也不太愿意开口祷告。
我宁愿是背诵经文我都不太愿意开口祷告。
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想法。
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个想法。
经上不是记着说
经常不是记住我，
在我未开口以前你都知道了吗？
在我未开口之前你都知道了，
干嘛还让我开口呢？
那为什么还要我开口呢？
而且当我自己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
而且当我的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
就是不需要神帮忙的时候，
就是不需要神帮忙的时候，
那我就不需要祷告呀，
那我就不需要祷告，
非常懈怠，
非常的松散，
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声音，
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
我能行，我还不错，
我挺 OK 的，我还不错啊，
我不需要你帮忙，
我不需要你帮忙，
所以我不需要给你祷告，
所以我不需要同你祷告。
当这个想法就是一点一点 不停的出现的时候，
当这种想法不断地出现的时候，
他就让我很苦恼，
他让我很苦恼，
因为我知道这样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但是我就是这样想的，
但我却是这样想的，
我就想我怎么这样呢，
我在想为什么我会这样
呢，但没办法，这个就是真实的我呀，
但没办法，这个就是真实的我，
因为这样会让我，然后 我又没有办法，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矛盾当中我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我又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在这个矛盾当中我走到去另一端，
就是一直靠自己，
就一直在靠自己，
然后慢慢的疏远神，
慢慢的在疏远神，
然后大家知道的就像以色列人在士师记当中的情况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好像 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国中太平四十年，
国中太平四十年，
他们又不听神的话了，
于是他们又不听神的话了，
然后麻烦就又来了，
跟着麻烦就来了。
我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呀，
我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这也太蠢了吧，
我觉得这人这么蠢的，
没想到后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但没想到后来原来这个小丑就是我自己，
总的来说就都是眼泪啊，
总的来说就是一口眼泪。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于我自己这样呢？
咁到底系咩原因导致我咁样样呢？
我为什么就不肯乖乖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呢？
点解我唔能够乖乖嘅嚟到神面前嚟祷告呢？
我为什么就不肯乖乖地跟神做真实的沟通呢？
我点解唔可以同乖乖嘅同神做一个真实嘅沟通呢？
就内心深处的我究竟在别扭着什么呢？
内心深处我到底喺度搞乜嘢呢？
我问我自己，
我问我自己，
我想到的就是我自己可以有能力过好我的生活、工作，甚至是侍奉。
我谂到嘅就系话，我可以自己有能力去过好我的生活、我工作，甚至系侍奉。
所以我不需要神帮忙。
所以我唔需要神帮忙。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就是我的生活我做主，
我嘅生活我做主，
我不需要你做主，
我唔需要你做主。
这个想法可怕吧？
呢个谂法系咪好得人惊？
想到这儿，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谂到呢度，我都吓咗一跳。
口口声声说主啊，主啊。
好声讲话主啊主啊！
现在是我的生活我做主，我不需要你做主。
而家我就话我的生活我做主，我唔需要你做主。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哋又知道，
神是主啊，
神系主，
我不是主，
我唔系主，
我做不了主，
我做唔到主啊！
哪怕是我自己的生活，我也做不了主啊！
哪怕我自己的生活，我都做唔到主。
我们来看经文，
我哋嚟睇经文，
主耶稣的祷告，
主耶稣嘅祷告，
他说，
佢话，
我父啊，倘若可行。
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们知道。
我哋知道。
主耶稣是主，是神。
主耶稣系主，系神。
他与父本为一。
佢与父本为一。
但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但系佢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嘅。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既有人嘅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的意思是说呢，他是神，他可以自己处理自己面前的难题的。
呢度讲到话就系话佢系神，佢自己可以处理佢自己嘅难题。
他有这个能力，
佢有呢个能力啊。
但是他没有自作主张，
但佢冇自作主张，
他没有自己做自己的主，
佢冇自己做自己嘅主。
他真实的来到父神的面前，
佢真实嘅嚟到父神面前，
把他作为人的忧愁，
将佢作为人嘅忧愁、
难过、忧伤、
忧伤，
以真实的祷告带到父神的面前，
以真实嘅祷告嚟带到父神面前。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想要自己想办法。
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嘅，就要想自己谂办法。
他没有自己处理，
佢冇自己处理，
他只是来到父神的面前，
佢只系嚟到父神嘅面前，
寻求父神的心意，
寻求父神嘅心意，
并且接受父神的心意。
并且接受父神的心意。
主耶稣的祷告，
主耶稣的祷告，
甘愿将自己交托给天父，
甘愿将自己交托给天父，
甘愿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而要自己计划安排，
甘愿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而去自己计划安排。
那我这个泥土所造的凡夫俗子，怎么还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要我的生活我做主了呢？
咁而我呢、这个系泥土所做嘅凡夫俗子，点解可以不知天高地厚咁要我嘅生活我自己做主呢？
这日子本来就过得不咋地，要不是主，我现在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呢、这个日子本来就唔系过，就系过得麻麻地。如果唔系主嘅话，而家都唔知死咗去边啦。
想到这儿，我就再也不敢嘲笑士师记里的以色列人。
想到呢度，我就唔敢嚟到笑嗰啲以色列人。
每年读圣
经里面嘅以色列人，
每年全年读圣经，
每年全年嘅读圣经，
都会有一次机会或两次机会读到士师记，
都会有一次或者两次机会读到士师记。
每次读到士师记里面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
每次读到士师记里面呢段嘅故事嘅时候，
就是以色列人国中太平四十年，然后又有麻烦了的时候，
就系国中太平四十年，跟住以色列人又有麻烦嘅时候，
我就看到我自己。
我就会睇到我自己。
为了不重蹈覆辙，
为咗唔重蹈覆辙，
我就得时时提醒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我就要时刻咁提醒自己嚟到神嘅面前，
真实的祷告，
真实嘅祷告，
真实的面对自己，
真实嘅嚟到面对自己，
真实的面对神，
真实嘅面对神。
与真实祷告相连的，
同真实祷告相连嘅，
祷告一定还是谦卑的，
祷告一定系谦卑嘅。
在神面前真实的祷告，我们想怎么能不谦卑呢？
在神面前真实的祷告，怎样可以不谦卑呢？
我们在真实的祷告当中得以面对神。
我们在真实的祷告当中，我们得以面对神。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谁能不谦卑呢？
谁能够不谦卑呢？
我们可以往下看 PPT。谦卑的主要标志就是交出主权。
谦卑的主要标志就是交出主权，
就是主做主，不是我做主。
就是主做主，不是我做主。
就是我的生活我做不了主。
就我的生活我做不到主。
我的生活神做主的意思。
我的生活神做主的意思。
我再说一遍啊，这是个一语双关。
我再讲多次啊，这个是一语双关的。
做主的意思就是做决定。
做主的意思就是做决定。
我的生活神做主的意思就是我的生活神决定怎么过。
我的生活我做主的意思，我的生活主做，神做主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神来到决定怎样过。
有点绕口是吗？
有点绕口，
把丽芬都绕晕了。那我再说一遍吧。
我再讲多次啊。
我的生活神做主的意思就是我的生活神决定怎么过。
嗯，我的生活神做主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由神来到决定怎样过。
因为他是主，
因为他是主，
他能够做主，
他能够做主。
正如主耶稣跟天父的祷告那样，
就像主耶稣同天父的祷告一样。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句话对我来说特别难，
这句话对我来说特别难，
我基本开不了口，
我基本上开不了口，
特别是在这种真实的跟主耶稣的亲密的祷告当中，
特别是真实的跟主耶稣亲密的祷告当中。
为啥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啊，主耶稣听真实的祷告呀，
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听真实的祷告啊，
而我对我的生活有我自己的意思啊，
而我对我自己的生活有我自己的意思啊，
我不想照他的意思呀，
我不想照他的意思啊。
然而，
然而，
但是，
但是，
还好，
还，还好，
幸好，
幸好，
生活并没有照我的意思继续下去，
生活没有照我的意思继续下去，
而是当我愿意，而是当我愿意渐渐的去尝试照着神的意思去做了的时候，
而是当我渐渐的愿意尝试是照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
因着神做主，
因着神做主的，
所以神掌权，
所以神掌权，
所以神负责，
所以神负责，
所以我就能活，
所以我就能够活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
对我自己来讲，
祷告愿意开口，
祷告愿意开口，
说只要照神的意思，
讲话只要照神，只要愿意照神的意思，
其实是我们愿意交出主权谦卑来到神面前的表现。
就是其实我是愿意交出主权谦卑来到神面前，
是愿意将主权，就是把做主做决定的权利交还给他。
是我将这个主权，愿意做主做决定的这个权利是交给他，
因为他本来就是主，不是吗？
因为他本来就是主，不是吗？
在主面前，
在主面前，
谁不谦卑？
谁不谦卑？
谁能不谦卑？
边个能够不谦卑？
所以，
所以
在主面前的祷告，
在主面前的祷告，
一定是谦卑的，
一定是谦卑的。
是的，
系啊。
正如你现在想象的一样，
就好似你谂嘅一样，
谦卑所带来的就是顺服，
谦卑所带来嘅就系顺服。
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祷告，
我哋睇主耶稣嘅祷告。
第二次主耶稣祷告，第二次又去祷告说，
第二次主耶稣又去祷告话，
我父啊，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必要我喝，
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主耶稣他接受了，
主耶稣他接受了，
他顺服了，
他顺服了。
当我们说要祷告，
当我们说要祷告，
我们往往想的是神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往往想的就是神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神挪走这个问题，
或者神挪走这个问题。
的确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的确有的时候确是这样，
但是更多的时候，
但更多的时候，
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解决或者是挪走问题，
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或者挪走这些问题，
他是帮助我们接受问题，
他帮助我们去接受问题，
面对问题，
面对个问题，
进而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进而同我们一起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顺服接受，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接受，
与主同工，
与主同工。
然而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
也是花了好多年时间我才弄清楚的，
我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搞清楚，
在很多事情上，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发现都是这个道理，
发现都是这个道理。
举一个小小小小的例子，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曾经困扰我很多年，
曾经是困扰了很多年，
现在也有点困扰，
现在都还是有点困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问题啊。
牛小军大家都认识吧？
牛小军你们大家认识啦，
就是我老公，
就是我老公。
他有一个习惯，
他有个习惯，
他就非常不愿意的写微信或者是写短信，
他非常之不愿意写微信或者短信。
然后我又是一个非常愿意 写信息的人，
而我呢就非常愿意写信息的人。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就是在这方面的矛盾，
然后我们就很多在这方面的矛盾。
印象最深的一次，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我们俩因为这事吵架，
我们因这件事来到吵架，
就吵了好久，
吵了很久，
不是好几个小时的那种啊，
不是好几个小时的那种啊，
可以以 天数为计算，
是以天为计算的，
谁都不肯退让，
边个都不肯退啊。
最后我就苦苦求他说，
最后我就苦苦地求他说，
我说你就给我发个短信呗，
你就同我发个短信啦。
只要我收到这个短信，
只要我收到呢个短信，
我一天都不打扰你，
我再唔搞再唔烦住你啦。
然后我也不去再找你说话什么的那种。
我就唔再揾你讲嘢啦。
我求求你了，
我求下你啦。
然后我就满心欢喜的等待。
于是我就满心欢喜嘅喺度等待。
结果第二天，
结果第二日，
手机没有任何反应，
手机冇任何嘅信息。
我当时真是那种绝望的心呀、啊！
我当时真系绝望到，
哦，又气又愁，
又嬲又愁。
我觉得我伤心的要死，
我等我伤心到要死啊！
就眼泪刷刷刷的就掉下来，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眼泪就不断嘅流，觉得自己特别嘅委屈。
一个短信而已，要不了你的命。
一个短信啫嘛，要唔到你嘅命。
我就跟神祷告说，
我就同神祷告啦。
为什么？
点解呀？
为什么他连个信息都不愿意给我发？
点解连一个简单嘅信息都唔愿意同我发？
神说，
咁神就话，
你不也是也不愿意给我发个信息吗？
你唔系都系唔愿意同我发个信息咩？
就这一句话把我噎住了。
就一句说话将我系讲到冇话好说啦。
就半天回不过神儿，
半日都冇办法反应过嚟。
我老公对于我。
我老公对于我
一条信息也不发，
一条信息都不发。
我对于神，
我对于神，
祷告也不祷告一下，
祷告都不祷告一下。
神说，
神就话，
你们俩是一模一样的呀，
你两个系一模一样嘅。
他怎么对你，
佢点样对你，
其实你就是怎么对我的，
就系其实就系你点样对我啊。
我知道你很伤心，
我知道你好伤心，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但你知唔知道啊？
你不跟我说话，我也很伤心啊。
你唔同我说话，我都好伤心啊。
唉，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我就明白了，我的神很爱我。
我就明白到我神好爱我，
就像我爱我老公一样。
就像我爱我老公一样。
但是呢？
但系咧，
我却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那么去爱神。
但我却冇我想象当中咁样去爱神。
就好像他没有像他想象当中那样爱我一样。
就好似佢冇我想象当中佢咁爱我一样。
我总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
我总系以我自己为出发点。
因为我不需要。
因为我唔需要。
所以我不想。
所以我不想，
所以我不祷告，
所以我不祷告，
就像他觉得他不想，他不愿意，他不发短信一样，
就好似佢唔愿意，佢唔想，佢唔发短信。
但其实我却没有想到神在等着我。
但佢冇想到神其实系一直等我。
他一直在等着我的那个短信，对吗？就像我等着那个短信一样。
佢一直喺度等紧我呢个短信，就好似我喺度等紧我老公嘅短信一样。
祷告，
祷告，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期待的，
是神所期待的。
神喜欢听我们的祷告，
神喜欢听我们的祷告。
在祷告当中，神与我们沟通，
在祷告当中，神与我们沟通。
我们不理神，
我们不理神，
神会失望，
神是会失望的，
会叹气，
会叹气。
我不想惹神伤心，
我不想惹神伤心，
我想蒙他喜悦，
我想蒙他喜悦。
我想要顺服神，
我想要顺服神，
我想要听他的话，
我想听他的话，
我想要 跟他沟通，想要跟他祷告。
我想同佢沟通，想同佢祷告。
然后我们看另外一方面，
然后我哋睇下另一方面，
就是关于这个短信的问题，
就关于呢个短信嘅问题。
现在也没有啊，
而家都冇啊。
但是神说了，
但神话咗，
那就接受呗。
咁你就接受啦。
那我还能说啥？
咁我仲能够讲啲咩咧？
神都说要接受了，
神都话要接受咯。
况且，女友军的名言是。
牛晓君的名言就话：
都十多年了，我都是这样，你还闹什么呢？
都十几年啦，我都系咁样，你仲讲乜嘢咧？
不接受还能怎么办？
唔接受仲能够做啲咩咧？
最要命的是神还对我说：
最要命嘅就系神同我讲：
我怎么爱你？
我点样爱你？
你也要怎么爱他？
你亦都要点样爱佢？
我听到咬牙切齿了。
我听到之后咬牙切齿。
能说什么呢？
能够讲咩呢？
我想要听神的话。
我想要听神嘅话。
我想要蒙神的喜悦。
我想要蒙神嘅喜悦。
所以啊，神啊，
神啊，
必要我喝，
必要我喝，
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我就愿你嘅旨意成全。
而且我相信，
而且我相信，
神的旨意一定好过我自己的。
神嘅旨意一定系好过我自己嘅。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嘅系。
当我们开始听神的话的时候，
当我哋开始听神嘅话嘅时候，
由他来做主的时候，
由佢嚟作主嘅时候。
就是我的生活他做主的时候，
就是我的生活他做主的时候，
我们就能得到神的帮助，
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帮助。
主耶稣在祷告完之后，
主耶稣在祷告完之后，
也不是有天使来显现来给加给他力量吗？
不是有天使显现来加给他力量吗？
所以我就静静的看着，
所以我就静静地看着
神怎么帮助我，
神怎么来帮助我。
真的是愿我们无论在大事小事上，
这个无论我们在大事小事上，
我们都能顺服神的心意，
我们都能够顺服神的心意，
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就像成就在天上一样，
就像成就在天上一样。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真实的祷告一定是顺服神的，
真实的祷告一定是顺服神的。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那么如何实践这样的祷告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怎样去实践这样的祷告呢？
还是回到经文，
都是回到经文。
我们看主耶稣的三次祷告，
我们看主耶稣三次祷告。
第一次的祷告是我父啊，
第一次祷告说父啊，
倘若可行，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然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第二次是，
第二次是
我父啊，
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必要我喝，
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第三次与先前说的话是一样的，
第三次是同先前讲的话一样。
主耶稣的祷告真诚明了，言简意赅。
主耶稣的祷告是真诚明了，言简意赅。
他没有像很多外邦人一样用很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他没有像外邦人这样用很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一定蒙垂听。
我有的时候啊，
我有些时候
就自己祷告也好，或者和别人一起祷告也罢，
自己祷告也好，同别人一起祷告也罢，
就听到祷告一件事没完没了，
就听到祷告一件事就没完没了，
反反复复，而且越说越来劲，
反反复复，而且越讲越起劲。
你当神耳朵不好使吗？
你觉得神的耳朵不好使吗？
需要我们说这么多遍吗？
所以我们这么重复讲这么多次吗？
经上不是记着说我们所需用的在我们未祈求以前我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吗？
经上不是记着说我们所需用的在我们未祈求以前天父已经知道了吗？
所以啊，重点不是在于神听没听见，
所以啊，重点不是在神听不听见，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因为他听得见，他早已经知道，
因为他听得见，他早就知道了。
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天父知道，
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天父知道。
我们在那里车轱辘话说个没完没了，
我们在这里硬硬沉沉讲不完，
其实是不知道天父已经知道了，
其实因为我们不知道天父已经知道了，
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想强迫神听我们这样说，
又或者更有可能就是我们想强迫神听我们讲，
而且只听我这样说，
只是听我这样讲，
并且按照我说的去做，
并且要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就是听见了吗？我要的是这个，是这个，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搞错了，我要的是这个。
就说听到吗？我是要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我是要这个。
神对于我们来讲就好像许愿的阿拉丁神灯，
神对于我们来讲好像许愿的阿拉丁神灯，
我们拿着这样的愿望清单让神来实现，
我们拿着这样的愿望清单希望神来到实现。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样的祷告不是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不是祷告。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祷告是与神亲密的沟通，
我们认识到祷告其实是与神亲密的沟通，
我们就不会没完没了的重复的说个没完。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就不会重复的没完没了这样。
而且我们看主耶稣的第一次祷告和第二次祷告的对比，
而且我们看看主耶稣第一次的祷告和第二次的祷告的对比，
我们会发现第一次他阐述他自己的想法，叫这杯离开我。
我们看到第一次他是阐述他自己的想法，叫这杯离开我。
第二次他说必要我喝就愿成就，
第二次就说必要我喝 就愿成就。
看到变化了吗？
看不看到这个变化呢？
我们说主耶稣他知道他来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对不对？
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的，
那他依然在父神面前祷告并且认知自己的渴求，
但仍然他在父神面前祷告并且认知自己的祈求。
从离开我，
从离开我
到要我喝，
到要我喝，
主耶稣在祷告当中认清他自己的心思意念，
主耶稣在祷告当中认清他自己的心思意念。
所以祷告是个变化进阶的过程，
祷告是一个变化进阶的过程，
祷告不是重复的阐述需要，
祷告不是重复的阐述这个需要，
祷告是认知自己的渴求，
祷告是认知自己的渴求，
同时开放跟神的沟通，
同时开放同神的沟通。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讲，
我们只想听，我们只想神听我们的倾诉，
我们只是想听我们神的倾诉，
我们却不想听神的回复，
我们不想听神的回复，
这是没用的，
这个是没用的，
是无效的，
是无效的。
我们说祷告是沟通，是亲密的沟通，
我们说祷告是沟通，是亲密的沟通，
它就是双向的，
它是双向的，
是我们与神的交流，
是我们与神的交流，
是有说又有听，
是有讲也都有听的，
而不是你说神听，
不是你讲神听，
祷告是你说，
透过来讲，
但是我们也听神怎么说。
我们都听神怎么讲，
就是神借着圣灵，就是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
就是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平时读经背诵经文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平时读经背诵经文就很重要，
因为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
因为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
这是约翰福音14:21说的，
因为约翰福音14:14所说，
这是圣经上明确告诉我们有理有据的人与神之间沟通的普遍方式。
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理有据的神与人之间沟通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的祷告
不是单方面输出，
不是单方面的输出，
而是双向沟通，
也是双向的沟通。
我们向神倾诉，
我们向神来倾诉，
我们也听圣灵的提醒，
我们也都同时听圣灵的提醒，
而且我们知道神不打盹也不睡觉，
但我们也都知道神不中眼睡也都不睡觉，
我们随时的祷告他都听得到，
我们随时的祷告他都听得到。
当我们听到神心意的时候，
当我听到神心意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和我们想要的是一样的，
是跟我们所想的是一样的，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神的旨意和我们自己想要的是不一样的，
神的旨意跟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看主耶稣，
看主耶稣，
他说，
他说，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
祷告有这样的变化，
祷告有这样的变化，
是勇敢而大胆的，
是勇敢而大胆的，
是因敬畏而顺服，
是因敬畏而顺服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祷告比喻成小孩子和父母的沟通的话，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祷告比喻成小孩子和父母的沟通的话，
其实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明了了。
那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明了了，
就是 小朋友来到妈妈面前，
就是小朋友来到妈妈面前，
想要一个新玩具，
想要个新的玩具，
他告诉他妈妈他想要什么，
他告诉他妈妈知道他要什么，
妈妈说今天不行，
妈妈说今天不行，
或者要等一等，
或者要等一等，
或者是说这个玩具不可以，
或者说这个玩具不行。
小朋友没有趴在地上哭闹，
小朋友没有趴在地下在哭闹，
而是说 OK 好的，
而是说 OK 好，
妈妈我虽然很想要这个玩具，
妈妈我虽然很想要这个玩具，
但是我更想听你的话，
但我更加是想听你的说话，
而且我相信你的安排和计划是最好的，
而且我相信你的安排和计划是最好的。
我相信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有这样的孩子，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很希望有这样的孩子，
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希望我们是这样的孩子，
我们天父上帝都希望我们是这样的孩子。
但如果我们说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是另一种情况，
而那孩子一直说，
那个小孩子一直是这样说，
我想要那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我想要那个玩具。
我想要这个玩具，我想要这个玩具，我想要这个玩具，我想要这个玩具。
而且又不停的在地上哭闹打滚，
而且不停在地上哭闹打滚。
你说妈妈会不会觉得很烦？
你话个妈妈系咪觉得好烦？
神虽然不会这样烦我们了，
所以虽然神虽然唔会咁样嫌弃我哋，
但是你觉得他会喜欢我们吗？
你想想神会喜欢我们这样吗？
所以说我们说祷告，我们不仅要祷告，我们不仅要说，我们还要听。
所以说祷告不单只是要说，而且要听，
我们要听清楚神的旨意，
我要听清楚神的旨意。
最后一点，祷告我们说是与神的亲密沟通，说白了
最后就是祷告说我们是跟神的有亲密沟通，说白了
就是以神为主啊，
就是以神为主，
不是以我们为主，不是以满足我们满意为目的的沟通，
不是以满足我们为目的的沟通，
而正是因为神 以神为主，所以我们才能放下顺服，
正正因为我们以神为主，我们能够放下，能够顺服。
因为经过多少的碰撞之后，我们了解到，
因为经过很多次的碰撞之后，我们了解到
主耶稣的祷告当中，
主耶稣的祷告当中，
不要照我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
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
这是最有效的祷告，
这个是最有效的祷告，
最亲密的沟通，
最亲密的沟通。
但问题就是，
但问题就是，
我们得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要清楚明白自己是什么意思，
并且也得知道神是什么意思，
并且要知道神是什么意思。
这也正是主耶稣祷告三次的意义所在，
这个就是主耶稣祷告三次的意义所在。
三次，
三次。
我们说重要的话要说三遍，对吗？
我哋话重要嘅说话要讲三次。
如果我们的祷告能像主耶稣的祷告那样，
如果我哋嘅祷告好似主耶稣嘅祷告咁样样，
第一个明白自己的心意，
第一系明白自己嘅心意；
第二个明白神的心意，
第二系明白神嘅心意；
第三个在祷告之后可以顺服，
第三就喺祷告之后能够顺服。
那我们祷告三次就足够了，
咁我哋祷告三次就足够啦。
如果不是，
如果唔系，
那我们的祷告就要以认知自己的渴求为第一步。
咁我哋就要认知自己嘅祷告为第一步。
第二步是清楚神的旨意为进阶。
第二系清楚神嘅旨意为进阶。
最后以顺服神的行动来完成祷告。
最后以顺服神嘅行动嚟到完成祷告。
我知道说到这里，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心。
我知道讲到呢度，大家会有好多嘅担心，
就像我自己现在很担心一样。
就似我自己而家好担心一样，
怕自己到后来以顺服完成会自己有损失，会得不到，会失去。
就觉得好似自己如果顺服嚟到完成祷告嘅话，就会怕自己系会得唔到，会失去。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但系亲爱弟兄姊妹，
听神的话，
听神嘅话，
没错，
系冇错嘅。
既然有那么多见证人，
既然有咁多嘅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如同云彩围绕住我哋，
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我哋就应当放下各样嘅重担，
在祷告当中与神沟通，
喺祷告当中与神沟通，
向神顺服，
向神顺服，
以神为主，
以神为主，
愿神的旨意成就，
愿神嘅旨意嚟到成就。
今天最后，
今日最后，
让我们一起，
让我哋一齐
以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以主祷文来到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
你的国降临，愿
你
的旨
意
行在地
上
如同行在天
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
门。